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举行洗脚礼，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295首。首先再次来感谢我们天父真神来带领我们这次的灵恩布道会。
首先再次感谢天父真神这次带领我们的灵恩会。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在主内又多了两名在灵里面的新人。
这次也非常感谢主，我们在灵里面又加添了两位新人。
确实教会对于要受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看重，
教会对受洗这项代志是非常的看重。
我们也针对了这次的洗礼跟几位来报名的做了个别的约谈。
那么针对这次洗礼，针对这些报名的个别来跟约谈。
正教会我们所知道，我们一生就是这么一次的洗礼。
那在咱正教会一世人就是这次洗礼。
那很感谢主那今天这两位他们的母亲都相当的表达对信仰的一种肯定。
非常感谢主，这次两个要洗礼囡仔的爸爸妈妈，都对这次洗礼非常的看重。
虽然孩子从小可能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细汉囡仔对细汉做啥物都唔知影，
但是借着父母亲对这份信仰的肯定，
但是借着父母对着这份信仰的肯定，
认为全世界最好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份信仰，
因为全世界同大同好的礼物就是这份信仰。
他们愿意负起孩子一生当中在信仰的一个责任，
因愿意负起这个囡仔一生信仰的这个责任。
甚至当中有一个父亲流着泪跟传道讲：“我这次真的下定决心。”
所以中间有一个做老爸、老爸婿对传道讲：“这次我真是下定决心。”
我真的很感动，
我非常感动。
他说：“我的父母亲把这么好的信仰给我。”
伊讲外父亲将赞你好的信用给我，
这是一份礼物，
这是一项礼物，
我又把这个礼物也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我也将这项礼物要传承给我的好几代。
所以这次我们有两名分别是以谦还有新宇接受这次的洗礼。
这次有两位小孩子是以谦和新宇两个来接受洗礼。
那么今天真教会为什么要有洗脚礼？
我们真教会为什么要有洗脚礼？
我们真教会有十大信条、五大教义、三大典礼。
我们真教会有十大信条、五大圣礼。
之所以称为典礼，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请做典礼要有主要条件。
第一个，主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来示范。
头一件是主要说道成肉身，亲身来示范。
不仅如此，命令门徒来遵循。
不但是安呢，嘛命令门徒爱来遵守。
那更重要这几个典礼都跟得救有绝对性的关系。
更加重要，这几项典礼拢跟得救绝对的关系。
我们看很多的普世的教会对洗脚礼没有这么看重。
我们看普世其他教会对洗脚礼不再看重，
认为洗脚礼只是当时他们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风俗。
认为洗脚礼只是当时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风俗。
但是我们真教会我们深信着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回归圣经。
但是我们真教会相信信用一定要回归了圣经。
不是所谓的传统就是正确的，
不是说传统就是健康的。
如果今天传统即使流传了已久，但是没有回到圣经还是达不到神的面前。
传统流传真久，但是无遵照圣经，还是无法度达到神的标准。
看到很多人提到洗脚礼，在整本圣经只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有记载。
有人讲，干那洗脚礼在圣经内边，干那约翰福音十三章才记载呢。
但是某个人认为这个是整个跟得救有绝对性的关系。
为什么认为这个得救绝对的关系？
不是记载多少的问题，
不是记载多少多少的问题，
乃是遵行的问题，
乃是有遵行的问题。
哪怕只是那个一句话，
敢讲
只要是主耶稣命令的要我们遵行，得救有关，绝对要遵行。
主要说命令爱咱遵行，咱就绝对爱来做。
一个乖孩子，父母亲讲一次，他就听了。
一个乖孩子，父母讲一遍，伊就先会听了。
如果不乖的孩子，就算讲了一百遍，他也不听。
无怪囡仔讲一百遍，有安尼袂遵守。
我们今天本着对圣经查考的一种严谨，
咱今日本着对圣经查考的这个严谨，
所以我们回归圣经来去探讨这个洗脚礼。
咱来回归圣经来探讨这个洗脚礼问题。
那我今天用两个方向来谈洗脚礼的道理。
今日用两个方向来讲到这个洗脚礼的道理。
第一个是奥秘性在灵里面在奥秘性的洗脚是与主有份。
头一个讲到奥秘性，第一，洗脚礼是要甲主有五分。
那第二个大段提到，在洗脚礼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第二个是洗脚礼给咱的教训是啥物呢？
我们来谈主耶稣所设立的洗脚礼在灵里面的奥秘。
咱首先讲到主要说设立了洗脚礼第一灵里面的一个奥秘。
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咱首先先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
咱先来谈这段圣经。
我们从第六节一起来读，读到第十节。
咱做回来对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六节到第十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
好，六节请读。
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都是干净的。
好，阿们。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三问三答。
第一段我们看到三问三答，
你会发现在彼得的问句里面把我们所有的疑问都给问了主。
我们知道在彼得的问句里面把我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了。
我们来看第一个彼得对洗脚礼的质疑。
我们头一个看到彼得对这个洗脚礼的这个疑问。
当时主耶稣来做了当时的洗脚，
当时主耶稣做了当时的这个洗脚，
没有一个人去吭声，
某一个人有出声。
可是每一个门徒心中都有很深的疑问。
但是每一个门徒心中都很深的这个疑问。
但是做老大哥的这个彼得藏不住心中的疑问。
这个做老大哥的这个彼得藏不掉心中的疑问。
第六节挨到彼得的面前要洗彼得的脚的时候。
第六节跟主耶稣跟彼得的边要洗脚的时候。
彼得对主耶稣的洗脚提出第一个问题。
彼得对主要说是他提出头一个问题，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他们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为什么彼得要这样问呢？
为什么彼得要这样问呢？
那的确犹太人他有洗脚的风俗，
的确确实犹太人有洗脚的风俗，
可是对彼得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但是对彼得这个根深坚固的这个观念，
仆人替主人洗脚，
这个、做仆人呢替主人来洗脚，
位分低的为位分高的洗脚，
位分较低替这个位分较高的来洗
脚。以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驳不倒的理啊！
对当时来讲，这是真合乎道理。
但是对主耶稣这个洗脚，甚至颠覆了他们当时的这个洗脚的观念。
但是对主要说当时的洗脚完全颠覆了因当时的观念。
所以彼得才讲说啊，你洗我的脚吗？
所以彼得他讲。助你洗我的脚吗？
所以彼得当下他是拒绝的。
所以彼得在当时他是拒绝的。
我们注意看彼得的一问，耶稣的一答。
我们看彼得的一个问，主耶稣的一个答。
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第七节说，主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得到来明白。”
耶稣对彼得这个疑问，提到说：“你不明白。”
主耶稣对彼得说：“现在这个问题你不明白。”
耶稣知道他以后一定明白。
主要说怎样，以后一定会明白。
但是当时的彼得啊，真的不明白。
但是当时的彼得一真是不明白。
因为不明白，提出第二个问题。
因为不明白，所以又提第二个问题。
第八节啊，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第八节，彼得说：“你永远未使洗我的脚。”
所以我们看见呢，彼得对这种非常已经生根在他里面的那一种观念。
所以彼得对这个早就在他脑海里面的这个观念，
他是合情合理的去拒绝主耶稣的这份洗脚，
以合情合理拒绝主耶稣来洗他的脚。
这时他提出第二个疑问，耶稣回答了第二句话。
所以提出第二个问题，主耶稣提出第二个回答，
很直接的讲：“彼得啊，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呐。”
主耶稣说：“彼得啊，我若无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
所以说讲的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句话呢。
主要说讲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句话。
我想当下的彼得听了之后会感到非常的紧张。
我想当时的彼得听了心里非常的紧张。
我信主信到现在，
我信主信到现在，
我为主舍弃了所有的一切，
我为了主舍弃了一切，
我到处传道与家人聚少离多，
我四个去传道理跟家里人主就离会较多。
如果只因为没有洗脚这个事情，
只因为没洗脚这样的事情，
那就跟主无份啊，
安尼就甲主无份咯。
哇，那我今天跟随到主，现在不就是枉然了吗？
安尼我对主甲今仔日唔就拢枉然咯。
难道主耶稣讲的这是一个玩笑话吗？
刚刚主耶稣讲这是讲生笑的吗？
绝对不是的，
绝对唔是。
主耶稣说：“你不洗就无份。”
主耶稣讲：“你无洗就无份。”
也就是说，洗了就有份，
就是洗了就有份。
因为不明白，所以拒绝洗脚；
因为不明白，所以拒绝洗脚。
在第九节，彼得终于明白了。
第九节，彼得终于明白了。
说第三个是问题，我觉得第三个是彼得直接从心里面的答案。
第三个问题其实是彼得直接的这个答案。
你看第九节啊，
来看第九节，
彼得说啊：“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
彼得讲：“主啊，唔那含我的脚、含手个头嘛爱洗。”
如果光是洗脚就能够与主有份，
那主干那洗脚就甲主有份。
如果别人只需要洗脚，
那别人只要洗脚，
我。比别人的关系要跟主耶稣更亲密啊！
安尼我甲别人比起来，我主耶稣的关系更加亲密。
连手头都要洗啊，
含手和头拢爱洗。
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看第十节，
耶稣说：“凡洗过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主耶稣讲，既然洗个身躯的，只要将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可以了解啊，在洗脚里的奥秘性，彼得都替我们问了。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洗脚的奥秘，彼得都替我们问了。
不就局限在当时对门徒洗脚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局限在当时替门徒洗脚这样。
第十四节，
十四节，
后面提到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主要说说，你们也应当彼此来洗脚。
第五节说，我给你们做榜样，是你们照着而做啊。
主要说说，我给你们做榜样，叫你来照着我。
第十六节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讲仆人无法度比主人较大，
表示说不能以下犯上，
未使以下来犯上。
后面又提到说，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差人嘛无法度大过来差遣伊的人。
今天人只能顺命对于差人之人的命令，
今天的人只有顺命啊，针对这个差伊的人来命令。
当时的门徒都是受差派的，
当时的门徒拢是受差派。
耶稣所榜样、所命令的，
主要所做的榜样、所命令的，
要他们遵行的，
爱因遵行的，
他们不可以高过主的教训，
因未使管过主的教训。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照此而做，
也就是因爱教训来做。
第十七节，
十七节，
知道这是什么事，洗脚与主有份这件事情。
知影这项事就是洗脚跟主有份这项代志。
若去行就有福了，
那去行就有福了。
如果我们有根据了解原文，这个福跟一般世上的福不一样。
那那。根据圣经的原文，咱这个福甲一般的福是无同的。
他是引用了很多启示录提到天上的福的字眼是同一个字。
伊引用了甲启示录内面讲的天顶的福是同款一个字。
所以从洗脚里的奥秘里面看到了有份有福，这个份与主耶稣的关系。
所以对洗脚礼里面看到有份甲有福是甲主耶稣的关系。
这个福是将来永远天国的福分。
这个福是以后将来跟主耶稣永远的福分。
那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问啊，怎么增加会的信仰有那么多的关卡呢？
真多兄弟姐妹问说，为什么主耶稣教会信仰有那么多关卡？
今天洗脚礼之后还，今天洗礼还要洗脚礼，
今天洗礼了还要洗脚礼，
还要圣餐礼，
还要圣餐礼，
还要领受圣灵，
还要领受圣灵，
我们还要来遵守安息圣日，
还要遵守安息圣日。
为什么今天得救的门有那么多的关卡？
为什么今天得救的门有那么多关卡？
我过去也有很多这样的疑问。
过去我也有很多这样的，
但是圣经根本很明白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
但圣经里面尤其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给我们很多这个基
础。为什么得救那么多的关卡？
为什么得救要有这么多的关卡？
因为怕小偷进来，
因为怕贼来会入来。
请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章我们从一节看到第二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
跳到七节到第九节，
第七节第九节。
第一节我现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到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才是羊的牧人。来看第七节，
看第七节。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好，圣经里面用很多比喻来比喻属神的教会，
圣经用很多比如来比如神的教会，
比方葡萄树的比喻，
参照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
喻，也就是说我是这个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所以说我是葡萄树，你是那枝子。
又用夫妻彼此的比喻，你们是新妇，我是新郎，
用夫妻的比如我是新郎，你是新妇。
那在这边提到用羊圈的比喻，
在这里说用羊圈的这个比喻，
提到一个属神的教会，
属神的教会。
所以可见啊，一个属神的教会就是一个羊圈，
所以一个属神的教会就是一个羊圈。
你要成为属神的人吗？你要从别的羊圈里面进到这个羊圈里面。
你要真做属神的人，你就要对比他的羊圈来到神的这个羊圈。
我们今天回到家里面绝对不是爬窗进去的，
我们今天回到家里绝对不是爬窗进去，
我们是从门进去的，
我们是对门进去的。
条件很简单，我们有钥匙，
因为条件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钥匙。
所以今天呢，羊圈的门到底，门到底是什么？
今天羊圈的门，门到底是什么？
从第七节耶稣很实在的告诉我们，
第七节主要说很实在跟我们说，
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羊的门，
进来的必然得救，
入来的确有法度来得救。
耶稣怎么说他是门呢？
主要说为什么说他是门呢？
如果今天传道人说，请问各位啊，我是门啊，
今天的团队说各位我是门，
你可能会觉得传道你有问题啊，
也说团队没问题啊，
你怎么会是门呢？
你哪有可能是门呢？
那这个耶稣讲我是门到底是什么门？
但主要说在这里说 他是门到底是什么门，
就像主要说我就是道路，
就参与主要说说我就是道路，
耶稣怎么会是道路呢？
主要说那是道路呢，
那到底 为什么耶稣要成为道路呢？
为什么主要说要成为道路呢？
其实讲的门就是方法，就是门路，
其实说的门就是方法，就是这个门路。
今天对于神的羊圈，神定定了一个进入这个羊圈的方法。
今天对这个神的羊圈，神定了一个入去这个羊圈的一个方法。
那也只有这样，他成为道路，能够进到这个羊的门里面。
那只有是安尼，伊成做道路，我就入去这个羊的门。
我们来看看耶稣为什么会是道路。
那你想看吗？主要说为什么是道路？
因为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见这一条与神之间的路已经封住了。
因为咱对创世纪迄阵，这条要入去神的门，这条路早都叫封掉了。
请看创世纪来看第三章。
咱看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来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你在你在跟你的细节。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
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有没有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那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 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的道路。今天神啊，他是公义的神。
今日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神人背弃了神的约，被赶出伊甸园。
因为人背弃了神的约，所以去用赶出这个伊甸园。
同时满足神的公义，也同时满足神的慈爱。
同时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这个慈爱。
公义是说了就算了。
公义行讲了就是遵守，
不能因为到后面因为啊有一些缘故去改变了前面所说的，
不能因为一些缘故就改变之前所说的。
那为什么说把人赶出去是证明神的慈爱呢？
为什么说把人赶出去是证明神的这个慈爱？
神把人赶出伊甸园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经节，
神将人赶出这个伊甸园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
就是22节所说的，
就是22节所说的，
恐怕他们伸手摘了生命树，
恐怕他们伸手满了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果子，
那吃了就永远活着，活在罪里面，
吃了就永远活着，活在罪中间，
活在与神的隔绝的状态之中，
活在跟神隔绝的中间，
那就永远没有救赎的一天，
那就永远没有救赎的一天。
所以神为了把守这个生命的道路，
所以神为了把守这个生命的道路，
他忍痛的把这个路给封住了，
他忍痛将这个路给封掉。
从此神的眼睛跟他的心是跟着亚当出去的，
对，这样神的眼目是对着这个亚当出去的，
所以整个旧约就开始来计划他怎么去拯救人类的计划。
所以在古约神就在计划要怎么拯救这个人的这个计划，
为了把守这个路用两个基路伯以及转动发火焰的剑，
为了要这个把守这个路，所以安排了基路伯跟四面的，
所以从此人走到神面前的那条路已经断掉，
所以人要走到神面前那条路已经断去了。
好，重新耶稣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来成为我们的道路，
所以主要说他道成肉身成做我们的道路，
他就是我们羊圈的这个门，
他就是我们羊圈的这个门，
所以他道成肉身就是来设立怎么得救的门路，
所以他道成肉身就是要设立这个得救的这个门路。
所以我们真教会非常的肯定包含了洗礼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真教会非常肯定这个洗礼
包含了洗脚礼跟圣餐礼，
包括这个洗脚礼跟圣餐礼。
而且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得救。圣灵也很重要。
而且不是对水跟圣灵来中心的，哎，这就不法度。
安息圣日，从地上享安息，盼望永远天上的安息。
安息日在地面上享安息，以后在天顶来享永远的安息。
也唯有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门里面，享受永远生命树的果子。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都入去这个生命，享受生命永远的这个福分。
请看启示录22章，
我们看启示录
第14节，
启示录22章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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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从门进城。洗净透过洗礼，
洗净是透过这个洗礼，
有福了，
有福了，
不是世上的福，天上的福，
不是世界上的福，是天顶的福。
所以我们今天有权柄透过赦罪的洗礼进到门里面去，
所以我们今天有法度透过这个有权柄的这个洗礼入去这个门里面，
重新在神的羊圈里面得到生命，
重新在神的这个羊圈里面得到生命。
我们是从门进去的，
我们是对门入去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真教会传的是全备的道理，
所以感谢神，我们真教会传的是全备的这个道理。
我们为什么要举行洗脚礼？
那为什么要举行？
有清楚的圣经的根据，
因为有清楚圣经的根据。
主耶稣的命令，而且跟得救有关。
主耶稣的命令，而且跟得救有关系。
我们来谈一谈洗脚礼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来，国公这个洗脚礼，好了，来教是
第一个实行爱的生活。
头一个是实行这个爱的生活。
请看约翰福音13章，
来，请看约翰福音13章
第一节。
第一节，
13章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整个洗脚礼的背景就是犹大要卖主耶稣。
所以整个洗脚礼的背景就是犹大要卖主耶稣。
所以除了洗脚礼与主有份，在教训当中让我们实行爱的道理。
所以在洗脚礼中间是让我们学习这个爱的道理。
今天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今天主要说对咱的爱是爱听个底的这个
爱，没有条件的，
无条件，
没有保留的，
无保留，
彻底的，连把自己的生命都给献上了，
彻底将咱将伊生命拢和伊伊。
就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夫妻的爱，就是圣经主耶稣所留下的榜样。
今天夫妻中间爱，就圣经里面主要说所留落来榜样，
爱到底的爱。
听个底的这个，
我们今天的同工的爱也是一样，
咱今天跟咱同工的爱嘛是同款。
我上次在这边也见证过一个弟兄讲的那一句话，爱耶稣，爱太太就是爱主耶稣。
为什么我也说到那个兄弟说到 爱太太就是爱主耶稣，
爱你的同工就是爱主耶稣，
爱你的同工就是爱主耶稣，
因为你坐在这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
因为你坐在这个世界同世界的一个就是坐在主耶稣的心上。
你不要说我为了主做了好大好大的圣功，
你不能说为了主你做了很多很多
圣功，我到非洲去传福音，
我去
非洲去传福音，
去非洲来传福音，
真正的爱你旁边你都不爱，你去做一些别人看得见的事情，
真正爱听你旁边的人你都不被爱，你要去做更大的，
你要去证明你爱神，
你要证明你是爱神，
这是欺哄自己
啊！你那结果你这样子欺骗你改变，
所以邪教里的道理，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塞卡类的道理是爱咱边啊，
彻底的爱，没有条件的。
哎，塞卡类的道理是无条件。
这就是主耶稣留下的榜样啊！
所以主耶稣说老了来的是榜样。
好、哦，这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部分。
这是咱头一个咱们学习的。
那第二个完全饶恕的爱。
第二个就是完全留下的爱。
当时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呢。
当时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伊啊。
他明明知道这个人要出卖他。
伊明明知道这个人要出卖伊。
耶稣还蹲在犹大的面前。
主耶稣佫苦在犹大的面头
前。洗那个犹大最脏最臭的脚。
洗犹大迄个同垃圾同诶臭的脚。
完全来接纳他，把他的脚给擦干净。
该擦清去。
没有任何的痕迹啊。
无任何这个痕迹，
所以今天在邪教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今天世界里道理跟我们讲什么？
饶恕的爱，
饶恕的爱。
我们今天常常在信仰生活里面没有学习饶恕，
我们时常在我们信仰里面没学习这个饶恕。
我们虽然邪教里听了好几次，
虽然世界里我们听了很多次、
传道讲的耳提面面又是那几个啦，
传道讲的又、是那几项，
可是重点是我们做到了没有？
但是重点是我们敢有做到？
主耶稣告诉我们做两个不一个要，两个要做的事，一个不要做的事。
主要说过两个爱做，一个唔通做的事。
抱歉，两个不要做的事，一个要做的事。
两个无要做的代志，一项爱做的代志。
请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请看路加福音
六章的37节。
第六章37节。
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两个不，一个要。
两个不爱，一个爱。
不要论断人。
不能论断人，
我们常常被人论断，因为我们常常论断别人。
我们时常被论断，因为我们常常论断人。
我们常常被人定罪，我们常常学会定别人的罪。
我们时常被定罪，因为我们时常给别人定罪。
两个不常常做，
两个不能我们时常在做，
你的信仰生活就没有释放啊！
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就没得到套
房。真正主耶稣期待要做的我们做不到，
真是主耶稣期待我们做，我们做不到。
耶稣要我们做什么？
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饶恕人，
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就立刻蒙饶恕。
我们来看那个小字，
我们看这个小字，
饶恕原作释放，
饶恕我们当作套房。
你放了别人，就等于放了自己。
你套房别人，你自己就得到套房。
洗脚里的教训，
洗脚里的道理，
我们今天听了，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今天听了，就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我们就能够在信仰生活，能够度过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
我们就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得到喜乐跟平安。
第二个教训，学习过圣洁的生活。
第二个教训是学习过圣洁的这个生活。
我们再看回约翰福音的13章，
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13章
第10节。
第10节，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所以跟随主耶稣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
所以跟随主耶稣的，不是每一个人拢是干净的。
我听过一个传道人在讲什么叫做圣洁。
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什么叫做圣洁？
圣洁不是知识，
圣洁不是。”这个主席，
一个人很热心侍奉，不代表他是圣洁。
这个人这样热心来侍奉，不是代表他圣洁。
一个人的圣洁是他的生活的表现。
这个人圣洁是他生活的这个表现。
从他的言语、行为、他的思想，
对他言语、行为、他的思想，
他的信仰真的是扎根的信仰。
他的信仰是扎根的这个信仰。
我们常常会提到根看不到，被土埋掉。
我们常常说这个根看不到，因为埋在土里面。
所以今天很多人只喜欢做看得见的果实。
所以今天很多人只看做那个看得到的这个果实。
你从来不在你的根，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你从来没想过你跟神的关系，你的根到底
是什么？你果实长得越多，没有根，迟早倒下来。
你生长一个果子，但是你没根，你早
根非常的重要。
这个根非常的重要。
根就是我们的圣洁，就是我们私底下的生活。
根就是我们的圣洁，我们私底下的生活。
当我读到邪教里的这一段主耶稣所说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反省。
等我读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心里面很多反省。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主耶稣说，你们都是干净的，然而连你们都不都是干净
的。我读到这一段，我在想，主啊，那个是我吗？
我是用你头讲，主啊，那个是我。
那个不干净，那个是我吗？
那个不干净的是不是我吗？
原来跟随主耶稣的人，不见得每个都干净的。
原来跟随主耶稣，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的。
透过这一段圣经，
透过这段圣经
思考，我们是干净的吗？
咱思考看看，咱是干净的吗？
我们这双脚每一个都是主耶稣所洗过的脚。
咱这双脚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所洗过。
我们常常做犹大常做的事情，
咱时常做那个犹大常常在做的事。
犹大的脚与他吃饭的，用脚踢他。
虽然说讲这犹大该吃饭的时候用脚来给他踢。
我们这个脚是耶稣洗的，
咱这个脚是主耶稣洗。
但是常常我们在言行里面去踢耶稣。
但是咱常常在这言行中间来踢耶稣。
我们的行为羞辱了神的名。
咱的行为羞辱了神的名。
所以读到这一段啊，很扎心啊。
所以读到这段。
你们都不是干净的，
你不是都是干净的，
所以很但愿透过洗脚礼，我们彻底来反省自己。
当然，透过这个洗脚礼，咱彻底来反省。
所以，我们来谈洗脚礼谦卑服侍的道理。
谦卑服侍的道理。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四节。
咱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四节，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好，我们看见那个姿态是谦卑的。
咱看这个姿态是谦卑的。
衣服代表身份。
这个衫代表身份，
脱了衣服代表放下这么尊贵的身份，
脱了这个衫代表放弃这个尊贵的这个身份。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来介绍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上的神。
腓立比书第二章遐介绍到，主要说就是天顶的神。
但是来到世上，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是伊来个世间，无个神当作强夺的。
他成为虚己，不与神同等。
伊虚己。无甲神来当定，
取了仆人的形象，
除了这个仆人的这个
形象，到后面为了人钉在十字架上，
到尾为着人钉死在十字架顶。
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选择最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
尊贵的主耶稣选择了同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
选择马槽出生，
对这个马槽来出生，
在拿撒勒长大。
在拿撒勒来
中班，别人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
所以人讲拿撒勒有法度出什么好诶？
耶稣的出生背景被人轻视啊！
主要说出生诶，比较背景向人轻视。
有人后来看见耶稣，那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
所以当然看到讲，嘿，不是迄个木匠的囡仔吗？
耶稣因为出生的家庭被人轻看，
主要说因为一出生的这个家庭向人来轻看。
以赛亚书说，耶稣的容貌我们看了一点都不值得羡慕。
以赛亚书讲到主要说的这个容貌，一底下看就
我们的神本来是富足，为了我们成为贫穷。
那你行本来是富足的担心，为了让家做善强。
一个创造的主都能够为了爱，为了世人降卑，成为人仆人的形象。
神为了人降卑，降卑家做人的这个形象。
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觉得读了一点书啊，
我想咱想讲咱读一挂册，
圣经懂了一点，
圣经读一挂，
带了一些慕道朋友，
带了一挂无道朋友，
有一点财富，一点地位，
有一挂财富，有一挂地位，
觉得自己了不起，
感觉自己了不起。
你看看主耶稣的姿态，
难怪主耶稣的姿态，
我们真的觉得自叹不如啊！
难是自叹不如。
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
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来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今天教会的职分不是大小的区别，
今天教会职分不是大跟小。
有一些出现的弟兄姐妹讲：“感谢主哦，你升官了。”
有人出现的信者讲：“感谢主，你升官了。”
这是不懂道理讲出来的话。
这是不懂道理说讲出来
的。所以教会的职分不是大小，是工作，更是责任。
教会职分不是大小，是干工课，是职分。
一个服侍的人，他是一个奴仆的记号，仆人的记号。
这个服侍人，伊的记号是这个奴仆的记号。
我们看见主耶稣洗脚是蹲在那个被洗脚者面前。
我们看主要说洗脚是苦在这个去用洗脚的人的面头前，
他是一个低姿态的侍奉，
他是一个低给主台这个侍奉。
你要去侍奉神吗？比别人矮一截，
你要去侍奉神，你要比别人更低一截。
洗脚礼给我们的侍奉观念，
洗脚礼给我们侍奉的这个观念，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透过洗脚礼对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造就，
透过洗脚礼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造就。
我们凭着信心相信，透过奉主的名来洗脚，让这两个婴孩与主有份。
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奉主的名来洗脚，给这两个孩子。
我们待会就请我们江执事娘来举行这个洗脚礼。
咱小兰请江执事娘来进行这个。
这是主耶稣亲自示范要我们遵行的。
所以主要说亲身示范，爱咱遵行。
他是代替了主耶稣来洗这两个婴孩的脚。
他是代替主耶稣来洗这两个婴孩。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要感谢主。
所以这个咱。父母爱抱着这个感谢心，
你要知道说这双脚洗了之后是全天下最干净的脚。
你要知道说这双脚洗了后是全世界同清洁。
我们今天不是填报名表之后觉得好像没有我的责任，
那不是说填了这个报名表以后就是没我的责任了。
洗了之后我们父母亲最重要守住这个脚，守在神的道路上面。
写这报名表以后要守住这个道理。 过了这条，
一直到父母亲离世为止，才能够卸下这个责任。
弟弟甲父母离世以后，靠我都将这个责任来放。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将来要交账的。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将来咱来交账。
是神的产业，托付你来管理。
是神的产业，透过你来管理。
我们要把该教他的教会，
咱来将爱应该教的教会。
我们感谢主，
咱感谢主。